三大地方诸侯也关注胡春华未来走向路端倪。六中全会25年来召开最迟，专家解读习近平的大企，怀疑中共空军歼 10S 战机失事，两名飞行员坠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3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习近平任免一批地方大员，为出年的中共20大提前备位。其中哪些人未来有望进入政治局，以及有哪些蛛丝马迹显示未来政治局常委的调整，当然是关注的焦点。10月21号，王正浦被任命为中共河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前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在直播节目入面说，王正浦原来是辽宁的地方官员，国务院系统出身，是李克强的嫡系，而且是胡春华在脱贫领域非常得意的下属。公开的履历显示，王正浦曾经在农业部任职20多年，2010到2018年期间在辽宁省任职，历任辽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以及辽宁省组织部长。2018年，王正浦跨省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今年1月，王正浦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兼局长，直至这一次调任河北。姜维平认为，王正浦的调任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胡春华非常可能在20大接替李克强，成为中共国务院总理。就在这个星期，胡春华的另外一个嫡系何宗友出任中共新疆区委副书记。姜维平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和其他几个中共派系进行权力交换和分配。习近平会紧紧地捉住直辖市的人事任命，但是亦都会分蛋糕给其他派系。姜维平说，习近平10月21号突然间来到山东省东营市考察黄河生态，目的之一就是对习家军的成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李乾杰表示支持。现年57岁的李乾杰，去年4月从生态环境部长空降山东省长，今年9月升任山东省委书记，成为最后生的省级党委书记。除了这两个人之外，中共各个地方诸侯入面备受关注的，目前还有刚刚从黑龙江省委书记转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庆伟。60岁的张庆伟已经有担任两个地方封疆大吏的经验，并且已经担任3届中央委员，试图被广泛睇好。多云网特别发文指，张庆伟有望进入政治局，但系亦都有观点话，张庆伟连续担任3届中央委员都冇能够再进一步，显示习近平对佢并未真正嘅信任，未来嘅走势仍然需要观望。张庆伟隶属航天系，习近平18大以嚟提拔多个航天系出身嘅官员。不过自媒体人蒋网正最近说，张庆伟背后不止一个派系，他还投靠了贾庆林。目前看来，习近平在用地方诸侯来和中共各派系做交易，谋求顺利过渡到20大并且实现连任。中共政治局日前终于明确了中共19届六中全会的会期。今年的六中全会是25年来开得最迟的。有观点说，习近平可能一直忙于准备第三份历史决议，依靠这份重磅文件来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和毛泽东、邓小平并驾齐驱的地位，为连任铺路。亦都有观点认为，习近平需要首先阶段性地摆平江泽民、曾庆红等等的反习势力，所以六中全会才会姗姗来迟。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11月21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为20大做的准备超过内斗，是一盘更加广泛、涉及到战略层面的大棋。吴家龙认为，习近平为了20大，首先需要解决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包括人口红利和环境红利消失引发的问题等等。另外，还需要拿出一个可以说服党内成员的连任理由。 於是他就將這些問題引導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對決上面來，通過挑動各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刺激中美之間的對立。吳家龍說，所以習近平一直在動用民族主義情緒，前面兩任已經做完，現在要啟動第三任的話，就要有新的說辭，新的說辭就變成要打造社會主義的大國地位，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去跟美國較量，那共產黨入面的人可能就沒辦法反駁他這一點，就是他要慢慢地將以前的改革開放描寫成是依附於資本主義來賺食。吳家龍說，這樣就可以理解習近平為何會出台這麼多危害中國自身經濟的招數，這個是中共的經濟自殘，目的是將美國拉下來。他說，所以寧願停電缺電，不幫西方國家出口製造品，怎會有這麼荒謬可笑，搞到江蘇、浙江、廣東這些出口大省、製造業大省都缺電，背後的邏輯是這樣，就是我們不再做資本主義的馬仔，不再幫他們打工，我們要有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我們要做的是社會主義大國崛起，我們不再依賴資本主義給飯我們吃。這一套的論述在共產黨裡面就沒辦法反駁了。吳家龍認為，正是在這兩種體制對決的大旗之下，習近平才可以清洗中共官場，同時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而這個招數並不是習近平自己想出來的，是因為習近平有一個軍師叫做王沪寧，然後不斷地幫他設計各種論述。所以現在的論述就是，從以前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你們給點時間我，給我權利，我將台灣拿回來。現在台灣拿不回來了，所以就轉成我們是跟美國做制度競爭，用這件事來包裝很多政策。如果是屬於內部的問題、利益分配的問題的話，就容易碰到阻力，尤其是你要去打倒權貴階級的話。如果你是對外的話，不論是對美國、對台灣、對日本還是對俄國，你拿民族主義情緒來做包裝的話，理論上共產黨員內部就沒辦法反駁習近平。吳家龍認為，因為習近平推出的經濟政策全部都是臭棋，這樣做下去，未來中共制度很可能就行不下去。據總部設在北京的多維網報導，10月22日，疑似一架歼-10S雙座型戰機在河南簡魯河畔墜毀，機上的兩人跳傘墜河。網絡流傳的視頻顯示，這一架墜落在河南簡魯河畔的歼-10S戰機飛機頭部斷裂。另外的視頻顯示，戰機上面的兩名飛行員都跳傘落入簡魯河。有目擊者說，跌落河的飛行員身體沒有大礙。目前河南當地政府並未對此發聲，中共的軍方亦都未證實。歼-10S 是中共在歼-10戰機基礎上改進的雙座型戰機，主要用於飛行員的培訓，但是亦都可以執行作戰任務。中國新浪軍事網站曾經報導說，包括歼-10A、歼-10B 和歼-10C 三個型號在內的歼-10系列戰鬥機總數已經有大約400架左右，裝備了有遠雙空陣雷達的最新式歼-10C 還在2018年4月開始負擔空軍戰鬥值班任務。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歼-10S 戰機墜毀亦都早有案例。2018年10月18日，中共空軍一架歼-10S 戰鬥機在廣東湛江的瑞溪基地附近墜毀，導致機上兩名飛行員身亡。事件發生之後，中共所有官媒集體禁聲，只有港媒和外媒在事發之後作了相關報導。至於事故的原因，當時有分析稱可能跟俄羅斯的發動機有關，不過由於中共官方完全屏蔽了相關訊息，所以外界對於事故原因的分析並沒有獲得任何的官方證據證明。美國聯邦公佈 Federal Register 10月21日公佈了適用於在美港人的延遲強制離境 DED 細則。當日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USCIS 還列出了受惠港人申請工作許可 Advance Parole 的辦法。據公佈，延遲強制離境為期18個月， 亦就是在2023年2月5日之前不会被驱逐出美国。这个期间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港人可以邮寄申请就业许可表格。联邦公布入面定义的香港居民是指持有香港特区护照、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英国海外公民护照 BOD、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或者香港特区签证身份书 DI 的人。符合受惠于延迟强制离境 DED 细则的香港居民必须在2021年8月5号亦就是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备忘录的当日或者以前就已经身在美国。8月5号之后自愿返回香港或中国，或者在8月5号之后没有在美国持续居住，以及在美国境内被判犯重罪或者两项以上轻微罪行等人士，不在 DED 的受惠人士之列。公告还指出，受惠港人可以申请提前离境许可，但是强调必须事先申请。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表示， DED 无需额外申请，但是申请就业许可就需要提交身份证明以及符合受惠 DED 的证明。据悉，这一次美国联邦公布列出延迟强制离境 DED 细则，是在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以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顾问身份出席国会听证的两日之后。19号流亡美国的张坤阳在国会作证时候表示，延迟强制离境 DED 细节尚未公布，不少在美港人感到好艰苦，想尽办法安顿落嚟。他接触了很多后生的异议人士，他们买不起保险，给不起学费。据中共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最新疫情数据，中国共新增43宗确诊病例，其中28宗为本土病例，分布在北京、内蒙古、甘肃、陕西、宁夏、贵州、青海等省市。同时在新增的26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入面，7宗本土病例分布在云南、河北、贵州三个省份。10月22号在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第244场新闻发布会上面，北京昌平区副区长佟立志说，22号当日昌平区新增4名内蒙古旅游返京疫情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北京昌平北七家镇宏福苑社区自22号起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据官媒新浪财经消息，昌平区迅速开展流调排查，已经排查密切接触者194人。另外，昌平区连夜启动社区管控，将宏福苑小区、白角庄新村西一区划为封控区域，居民禁止外出。宏福苑小区周边区域、白角庄新村小区除了西一区之外的其他区域划为管控区域，人员只进不出，周边学校停课，在校学生封闭管理，老年公寓封闭管控，商户等服务场所暂停营业。昌平北七家镇、沙河镇其他区域列为防范区，并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昌平区全区进入应急状态，除了对重点地区返京人员进行大排查之外，还要加快推进疫苗加强针接种。另外，北京疾控中心亦都提醒话，近期非必要不出京。本轮疫情始于10月17号，一个从上海出发经停西安到内蒙古、甘肃等地旅游的旅行团，一行7人相继全部确诊，目前疫情已经传播到至少9个省市。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 Ben Wallace 10月21号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会议期间，透过媒体警告北京，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很危险，并且有可能引爆冲突。他呼吁中共寻求一个和平的方法解决同台湾的分歧。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因为对11期间放映的中共主旋律影片《长津湖》发表评论，将冰雕连称为沙雕连，并且质疑朝鲜战争的正义性，而遭到海南三亚警方刑事拘留。10月22号海南省检察院发布通告，以罗昌平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为由将其批捕。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